我想今天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第三周，我们特别要来谈一谈如何真实的爱你的家人。刚好在这个过年的时间，我们花最多的时间跟我们的家人在一起。那我也想说用这个主题，希望能够用这个时间里面给你的家庭，给你的家族带来一些的祝福，还有神话语的勉励。家在我们华人的文化当中是非常重要的，非常关键的一个议题，特别是在这个过年的时刻。在我最近我在 FB 上面看到一个资料，这个资料谈到柴契尔夫人。我想我们都对柴契尔夫人并不陌生，但是这个资料里面他特别提到柴契尔夫人看起来她是非常成功的政治家，但是她的晚年却是让人觉得不生唏嘘。这篇文章是这样子说的，他说柴契尔夫人她忙于她的政治的活动，但是她忽略了她的家庭教育，也成了一个所谓的母慈子败的案例。在晚年的时候，柴契尔她自己曾经坦言这样一句话，她说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绝对不会步入政坛，因为我的家庭已经为我的从政之路付出了过高的代价。为什么她这么说了呢？因为这篇文章提到柴契尔她的人生，她说在她跟丈夫50年的金婚纪念日的时候，柴契尔夫人她轻度中风，失去了部分的记忆。2年之后她的丈夫去世，对她来说真的是雪上加霜，记忆力也越来越差，还常常以为她的先生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丧夫之痛让柴契尔久久不能够释怀，甚至有一次她深夜醒过来，还盛装想要去墓地里面去看她的丈夫。听起来真的令人觉得非常的难过。柴契尔夫人在77岁生日的时候，她只收到4张贺卡，她摆在她的桌子上，面对着他们发呆。那个时候她的儿子远在西班牙定居，她的女儿在瑞士，孙子在美国，平常很少回到英国来探望她。柴契尔的女人她说，母亲不应该过度的期待成年子女不时的回家看望她，家人不在身边的日子谁都经历过。他特别说，我们年幼的时候也总见不到母亲。其实这两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可以想见柴契尔夫人的忙碌，也因为这样子当他们年长之后，长大之后，他们也不见得非常的关切自己的母亲。柴契尔夫人在他到晚年的时候，他发现家庭真的才是他最宝贵最重要的。这一段话最后这么说，事业可以带给你名声、地位和成就感，但是当你卸下你的盔甲，深夜人静的时候，当你的年华渐渐老去的时候，名声也随着时间淡去，成就感也会不断的消退。也许钱会留下来，但是到了垂暮之年，金钱不会给我们带来幸福感，家庭才是我们最终的后盾还有归宿。受伤的时候，家是我们遮挡风雨的伞；开心的时候，家是我们洋溢幸福的河。事业永远无法取代家庭，成为人情感的港湾。拥有幸福的家庭才是人生的目的，事业只不过是为了维护家庭幸福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可惜柴契尔夫人她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她才明了。当我看到这样的一篇 FB 的报道的时候，我心里面也不生的唏嘘。我想很多人在他的人生当中，在他年轻力盛的时候，很认真的赚钱打拼他的事业，但是是不是我们真的关切了我们的家人？我们真的爱我们的家人吗？我想最后在这地方我要给大家一句勉励，对神来讲 It's never too late to change your life。 也许你觉得哎呀，我跟柴契尔夫人有点像啊，也许我过去忽略了怎么样经营我的家人的关系，但是我今天要鼓励所有的近亲家人，我相信对神来说，我们如果愿意改变，永远不会太慢。在马太福音，耶稣说过一句话，在人这是不能的，但是在神凡事都能。我希望今天我用一点时间的分享，能够再一次的激励我们每一个人，好好的来真实的爱我们的家人，经营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那你说到底应该要怎么做呢？其实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谈到家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的主题经文里面有一句话这么说， 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这是保罗所说的。他说他为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他说特别他说天上地下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每次我读到这段圣经节的时候，我心中都有一个触动，我在想到底保罗在说什么，他为什么在这里特别强调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也许可以从很多的查经资料里面看到很多这处经文的诠释，但是我自己有一些的领受关于这处的经文。我认为这处经文至少告诉我们三个很重要的点，他提到的就是每一个家族其实都是从神而来的，而且是由神发展的，也从神得名，也就是家族是源于神，神也为每一个家来命名。例如神说亚伯兰，你不要叫亚伯兰，你叫亚伯拉罕。神也给雅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以色列，从以色列生出十二个支派，其实也就是十二个家族。金旗教会我相信也是一个家族，神给我们这个名称。我觉得不管是肉身的家庭或者是属灵的家庭，这一些的家族都是由神而来，也是由神发展，神也甚至给我们命名。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意味着家是一个群体的概念，更是一个人存在的起头，也是一个人学习爱的开始。也因为这样子，我们也只有在神的家中才能够充分的学习到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今天的主题经文里面提到这个家的概念是从神而来，不管是属灵的家教会，或者是我们每个人身体肉身的原生家庭，这样子的家都是源于神，而神使我们从这个家的源头起创而来，学习爱就在这个环境里面。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原生家庭，或者给我们的一个属灵家庭，都是让我们学习爱最宝贵的功课。我们这个系列在谈到活在爱中，我认为第一个神给我们学习的处境就是我们的家庭，也是我们的教会。我相信这就是这一段圣经节所要讲的重点。好，那么如果家是从神而来，家是神创造我们的起源，也是让我们学习爱的一个环境，那么我们就要问了，那么我们怎么样真实的来爱我们的家人呢？我认为今天有三件事情想跟大家分享。我认为第一个要爱我们家人的方法，就是学习从上帝的眼光来看家人。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已经来到教会一段时间，你已经甚至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一个上帝的儿女，那么我更要鼓励你，你爱家人的方式要跟以往不太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过去我们都是用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或者情绪的反应来对待家人，也许我们的动机都是好，我们都是为家人的好处，我们怎么这样子，怎么这样讲，怎么样做才是为了爱我们的家人。但是是不是我们每次这样子的良善的动机或者是美好的意图真的都帮助了我们的家人吗？我常常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做法上未必真的都符合真理，或者是真的是有智慧的。我们应该要学习用上帝的眼光还有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方式来学会爱我们的家人跟看待我们的家人。有时候我们在家人当中的相处有一种很微妙的感觉，我们真的觉得爱外面的人有时候还容易一点，可是要爱自己的家人，从小看到大，在一起这么长的时间，有时候那个行为的模式都已经固定了，我们就觉得好像很难突破那个关系。但是我相信我们如果学习从上帝的眼光来看家人，那么我们将会有一样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立场来认识跟学习。我自己的孩子两个很不一样的孩子。其实我自己从小我会一点音乐，所以我对于萧牧淳跟萧允成，我们从小就让他们学一点乐器我都很希望说哇，他们的音乐上面的造诣都可以不错。但是过了一段短短的时间之后，我就发现我可能在音乐上不能够对他们有太高的期待。那也许一开始对我来讲是有点挫折，但是我觉得好吧，也许上帝并没有把音乐方面非常强的恩赐跟能力给我这两个孩子， 那我也就接纳吧。也许我本来有一些的期待，但是也许上帝对他们的看法未必是跟我的期待完全符合。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可以放下自己原本对孩子的期待吗？其实两个孩子慢慢长大之后，我越来越发现这两个孩子很不一样。萧云成，我的儿子，他是非常好动的啊，他是一个非常啊这个动能很强的啊。但是我的女儿是一个非常好静的，她就是可以坐在那地方一两个小时读她的书啊，就是享受她个人独处的生活啊。所以这两个孩子从一个生产线出来，从一个家庭出来，为什么会这么的不一样？其实我们要注意到，真的，虽然你有啊，你是一个家庭，可是你生了三个孩子，生了四个孩子，其实每一个孩子真的都非常独特，都非常不一样。也许我们对他们会有一些的想法跟期待，但是我们要学会从上帝的眼光来看待他们。我自己是读台中一中。高中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成绩还不错啊。我的太太金梅姐，她是读台中女中的，她国中小学一路的成绩也都不错。你可以想想看，我们两个父母亲，我们都是台中一中、台中女中，在中部地区不错的学校高中毕业。那你想，我们对我们的孩子的功课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呢？我想可想而知。我也很希望我的儿子可以考上台中一中，我也很希望我的女儿可以考上台中女中，步爸爸跟妈妈的后尘。但是我看他们国中的成绩，我就知道我最好不要这样子期待，不然我会非常的挫折。但我觉得，可是我们两个父母亲都成绩这样子，为什么孩子没有达到我们的标准呢？也许上帝对这两个孩子跟对我跟我的太太，可能他的创造或者他的眼光或者他的带领的方式就是不太一样。坦白讲，我必须要承认，我在这件事情上面经过了一个相当适应的过程，我才接纳我的孩子在功课上可能没有像我当年功课的水平。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可以仍然用上帝的眼光来欣赏他们吗？看见他们的优点，看见上帝是创造他们独特的地方吗？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学习。其实这样子眼光的改变，我认为就是一种自我的成长。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里面，我们都不断的在学习自我成长。我觉得要怎么样对待家人，我认为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你不能够用你自己原来的期待或者你自己 原来的一些的想法来想家人或期待家人。你能不能退一步来想想，上帝是怎么创造他的？上帝对他们有什么计划吗？上帝是怎么样看待他们的人生吗？我相信神爱他们远远的大过我爱他们的心。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我愿不愿暂时放下自己也许有一些的价值，有一些过去的一些的传统的包袱，认为应该要怎样，应该要怎样，一个孩子就应该怎样。如果愿意放下这一些，那么重新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他们，那么我认为这是我的成长。当我成长，一个父亲成长或一个母亲成长的时候，我相信孩子们也会很不一样的被你来祝福。圣经上说，我们要学习用基督的眼光或学习基督的样式。这段圣经节我可以请你跟我一起来读吗？这里说什么呢？你们学了基督，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特别说，每一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你的家人也都是神按着他自己的形象来造的。神创造每一个人都非常的特别，神要我们按照神造他的本相来对待我们的家人。也许跟你的期待不一样，也许他的表达或他的表现跟你的期待会有落差。那有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按着神的样式、神的眼光来看他们呢？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个人自我很重要的成长。如果你发现圣经说我们要学像基督一样来对待我们的家人，那么基督是怎么对待人的？我发现基督是接纳所有他旁边的人。 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在一生当中令我们最惊讶的地方，就是他对人的接纳。耶稣接纳撒该，一个令人厌恶的税吏，在那个时候是大家都很讨厌排斥的一个税吏。耶稣接纳一位妓女，他来到他的面前，用头发跟眼泪沾湿他的脚，用头发擦他的脚。人家都知道这个女人好像不是一个干净的女人，但是耶稣却当众的称赞这个女人的行为。在那个场域的里面，事实上耶稣是被邀请去到法利赛人西门的家做客。其实耶稣是攻击法利赛人的，但是耶稣知道西门有诚意邀请他去他们家做客，耶稣也没有贴他的标签，耶稣接受西门的邀宴，去到他们家来做客。我在讲什么？我在讲就是耶稣并没有贴任何人的标签，耶稣期待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到上帝对他的接纳，还有上帝对他的爱。也因为一个人可以感受到上帝的爱跟接纳，他才有机会认识神，而且他们可以悔改转向天父上帝。所以接纳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能不能按照我们的家人，上帝创造他们的本质本相来接纳他们？我想这是我们爱家人的第一步，也是基督爱我们的方式。所以这里有一句话是保罗鼓励我们的，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这里说什么呢？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我要讲的最重要的第一点，我们如何爱我们的家人，我认为我们要接纳他们。我们要学习用上帝的眼光来爱我们的家人，来看待我们的家人。如果这样子，我们就不会用自己既定的期待标准，或者是自己的一些的框框来框我们的家人。如果是这样子，很多时候我们跟家人的关系会陷入一些没有必要的紧张。如果我们愿意用上帝的眼光，用基督的接纳来爱我们的家人，接纳我们的家人，看待我们的家人，我想这是第一步我们真实的爱家人的一个方式。我相信也许你的家人不一定所作所为你都非常的认同，但是接纳他，用上帝爱你的方式也来爱他，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基础跟第一步。如果你愿意这样做，我相信你已经成长了，你已经学习基督的样式来爱你的家人了。那么第二件事情要怎么做呢？我的建议是学习用爱的语言向家人存款情感。这个意思是，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谈到这方面。你可以想象每一个人在你的心里面都有一个关系的账户。我们说在银行每个人都有一个账户，你很希望哇，今年年终奖金很多，你可以存很多款进去，不是吗？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期待。但是你想想看，每一个人在生命里面，在你的心里面都有一个关系的账户，这个关系的账户需要用爱的语言来存款。请问你知道你的家人，不管是你的父母亲、你的配偶或你的孩子，他们关系账户现在是满满的，存款很多，还是现在是空空的，里面的存款很少，甚至有可能是负债的状态吗？那么如果这样子，我今天要鼓励你的就是学习用爱的语言向你的家人来存款感情。这个意思是怎么样？我的意思是用正确的方式，家人可以感受到爱的方式来对待他们。圣经在箴言有一句话很有名，他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好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我想我们对这出圣经节都很了解，特别在家人的关系当中，如果我们常常用正确的话语、正确的态度来彼此对待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家人的关系里面，我们会感受到非常大的滋润，感受到非常大的彼此的爱的一种感觉。那么我觉得这就是我要在这地方鼓励大家的，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一种情感的需要，那么在家人当中，我们更是需要好好的来存款对方的情感。如果你希望说，那我家人都没有这样对待我，我为什么这样对待他们？耶稣讲一句话很重要，耶稣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别人。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不要期待别人主动先这样子对待你，他说你自己先主动的对待别人，如果这样子你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回馈。所以我鼓励大家 也许你的家人并没有给你很多的存款，没有给你很多情感上的滋润，但是好不好？因为今天你认识耶稣，你知道上帝爱你，好不好？你主动的，特别在这个过年的时间，你来向你的家人来存入情感的存款。那你说该怎么做呢？在教会里面有很多这方面的讨论。那我认为一般来讲啊，我们可以有这几个建议给大家。每一个人爱的语言也许不太一样，那你要去了解你的家人爱的语言是什么。那我认为归纳起来大致上有这几个方面爱的语言，例如说精心的时刻，有些家人他很希望跟你有在一起的时间，也许你跟你的配偶或跟你的孩子有在一起的时间，例如跟他约会，很认真的跟他谈心，表达一个专注的爱跟注意力在对方的身上。我想过年特别我们时间会比较充裕一点，也许平常忙碌没有这样的时间，好不好？在过年这段时间跟你的配偶或跟你的孩子们个别的有一些有这样子的谈心跟专注的时间来聆听跟对话，我相信这有时候对你的家人来讲是一个爱的语言，表达你很专注的爱跟注意力在他的身上。还有呢，肯定的话语，看见或观察到你的配偶或家人的优点、努力或付出，就不要吝啬用话语表达肯定跟支持。有时候你看见，哎呦，他今天竟然主动的去洗碗，那么你应该说，哇，好棒哦！我看见你今天主动的帮忙做家事。也许有些事情觉得说，啊，那应该的啊，那就本来就应该这样做啊。让我们多一点讲正面的、鼓励的、肯定的这些的话语。有时候我们也感谢一下爸爸妈妈一年的努力工作，使我们家里面在经济上得到支持。孩子们也可以向父母亲表达这样子肯定的话语。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家人当中每一个人为这个家的付出跟努力，还有他们最近的成长跟优点。如果我们观察到，我们就不要吝惜的用话语来表达肯定。如果这样子，我相信是对那个家人一个非常棒的情感存款。还有一个方面，服务的行动，就像我说的，也许你可以主动的在过年这段时间多一点去做一点家事，洗碗、倒垃圾、洗衣服，或者是去喂狗或者带狗去遛，各方面的事情，如果你愿意这样子做，我相信这也不是会带给家人一种被服务的感觉，这是非常有存款功能的。还有呢，例如说送礼物，有些人对爱的语言是礼物，就表示说你看重他，你 care 他。有些人很需要被送礼物的，那特别如果是他的生日或者他重要的日子，你能够送一个礼物，礼物不一定要很昂贵，但是表示你的心，如果你愿意这样子做，有时候对家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存款。还有身体的接触，夫妻之间的性关系，亲子之间的爱的拥抱，常常也是不能够轻忽的。我非常鼓励大家，特别在过年这段时间，在夫妻之间或者在亲子之间常常有身体的拥抱，我相信这会在我们情感上也会带来很大的存款跟滋润。接纳的爱，特别当对方做错事情或者表现不良的时候，或者他有一些犯错的时候，如果这时候家人能够给他包容、鼓励、接纳，而不是落井下石，而不是一直一昧的责备他，一昧的再给他难堪，如果是这样子一种接纳的爱，这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存款。其他诸如买一些他喜欢吃的食物给他，听他讲话，或者跟他好好的对话，或者在家人当中分享自己的喜乐。那如果说讲话不小心伤了对方之后，你很有勇敢的主动的道歉，我觉得这些都是存款的一部分。我想这些给大家一些的建议，特别在过年这段时间，我们跟家人之间有很多的互动，想想看，在这七件事情当中，总有两三件事情是会非常的触动你的家人，也许那就是他们爱的语言。如果你可以用这七样里面的几样来对待他们，他们会很深的感受到你的爱，感受到你在他们情感上面的存款。我想如果你可以这样做，我相信你会很真实的让你的家人觉得你真的很爱他。最后一个我要给大家的鼓励，就是接轨爱的源头，使你能够持续的爱你的家人。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所求爱，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需要别人爱我们，但是你要知道爱的源头在神。如果我们今天能够从神的地方源源不绝地领受到上帝的爱，那么我们爱家人的能力、爱家人的动能将持续不断。就像我们刚刚前面的主题经文说的，事实上神除了给我们原生家庭之外，神给我们一个大的属灵的家庭，这个家庭叫做教会。那么神要我们学习透过教会生活，我们来领受上帝的爱，也学习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激励，透过这样子我们继续有能力的来爱家人。所以这段圣经节鼓励我们，让我们彼此关心关怀，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不要停止聚会的习惯，更要认真的委身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常常透过教会的生活，我们可以更认识神，我们更认识神，我们就更经历到神的爱，经历到神的爱，我们就有能力来爱别人。我非常喜欢下面这段话，这段圣经节，这里说爱你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人在爱里面没有得到完全。那我们今天能够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这句话对我影响深远。我常常过去觉得我跟我的原生家庭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父母之间，常常觉得很难表达真实的情感跟爱。但是当我学习在教会当中过教会生活之后，我慢慢的懂得人跟人之间要怎么样学习真实的彼此相爱。我把从教会学的我带回到我的家庭里面，学习跟我的家人有这样子爱的互动，透过这样子我发现我成长很多。这段圣经节后面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怎么能够爱没有看见的神呢？所以在这地方鼓励我们，我们要学习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所看见的弟兄跟姐妹，这样子我们才学会真正的爱神。我要讲的重点就是爱的源头是在神。如果我们没有深刻的经历到神的爱，说真的我们很难给出爱。今天最棒的地方就是神先爱我们，他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使我们经历到什么叫做他的爱，透过这个爱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感受到神那满满的源源不绝的爱，然后我们用这个爱来爱我们的家人。我记得我在教会当中，我在学生时期我学会道歉这件事情。那对我的家原生家庭来讲，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我父母之间彼此道歉，我也没有听过兄弟之间、姐妹之间彼此道歉，我也从来没有跟家人道歉过。我觉得如果有错都是他们的错，这是我在我的原生家庭里面常常有一种感觉。但是在我学生时期到我大学的时候，我越来越认识神，我越来越体会到哎呀，真的有时候自己有软弱啊，态度错误，讲话冒犯到别人，真的需要道歉。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我跟母亲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冲突，那在这个冲突的当中，我的母亲对我讲了一些比较严厉的话，那么我也觉得很受伤，然后我用一个非常不好的态度来面对了母亲。我印象很深刻，那天我跟我的母亲讲完话之后，我把我房间门一甩，用力的砰一声，我把我的母亲关在房间外面，我把我自己锁在房间里面。然后我觉得我的母亲太过分了，太不讲道理了，然后太激怒我了。我那时候心中非常的愤怒，非常的情绪非常的高涨。但是就在我把房间门关上的那一刻，突然之间有一个意念在我的心里面，那个意念跟我说，你要去跟母亲道歉。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跟我的家人道歉过，我也从来没有跟我的母亲道歉过。但是在那一次我很深刻的感受到，是如果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如果我真的爱主，我要学习耶稣的样式，我要顺服圣灵给我的感动。当我有一段稍微沉淀下来，让自己的情绪稍微比较平复之后，我把房间门打开，我去找我的母亲，然后我慎重地跟我的母亲道歉。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正式的跟我的家人道歉。我再次说，我从来不知道怎么样跟人家道歉，但是我学会这件事情是我在教会里面， 我透过认识神，透过教会生活，我更多的了解人跟人之间应该怎么样学习真实的互动跟真实的彼此相爱。我想我举我自己一个例子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要在教会里面学习爱的功课，学习人跟人之间很真实的彼此的 交往，而且有上帝的真理跟爱在我们的当中，然后把这样子的学习跟成长带回到我们的原生家庭。也许我们的原生家庭缺少一些的要素，缺少一些的氛围，但是我们可以从上帝的家庭教会当中学到这些宝贵的真实的经历，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爱带回到我们的原生家庭，带回到我们的家人当中。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做，那么我们就不断的成长，也用基督的爱来爱我们的家人。我今天要用这三件事情很大致的跟大家鼓励一下，如果你要真正的好好的爱你的家人，你可以这样子试试看，学习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你的家人，学习用爱的语言向家人来做存款跟情感的存款。最后一个，你要自己接轨爱的源头，也就是自己要好好的认识神，跟神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也要持续的过教会生活，透过在教会里面学习爱的功课，然后让我们能够把这样的爱的学习带回到我们的家人的当中。无论如何，神给我们家，这个家包括原生家庭，也包括属灵的教会的一个这个家庭，透过这样的一个家庭的处境，神让我们学会爱，好不好？让我们学习活在爱中。我认为活在爱中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功课。耶稣给我们的最大的诫命就是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尽一切所能的来爱神，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有时候家人是最不容易爱的对象，不是吗？好不好？今年的过年，现在只不过是大年初三而已，还有一些的假期在前面，好不好？立志在这一个过年当中，还有这一个新的年当中，让我们跟家人之间有一个最真实彼此相爱的关系。我相信如果你愿意学习从上帝的眼光来看待家人，用基督的爱来接纳他们，那么在学习用爱的语言找到每一个家人不一样爱的语言来向他们做情感的存款，然后你愿意继续的自己跟神有连结，跟教会有连结，让你的爱的能力源源不绝从你而出，那么我相信2018将会是你的家人的关系大突破的一年。我求神这样来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一起